另外一点，我感觉到在我们大战里面，荣耀基督最明显的就是彼此相爱。
那我们愿意这样子，圣灵也愿意去做，
那我们必须靠着圣灵。
那我上回讲到说，圣灵的能力，它最主要的能力就是让我们里面的内在的人刚强起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蒙了他的恩典的人，都是圣灵重生的人。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在的人，那个是重生的生命，那个生命会成长的生命，那个生命要刚强起来。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我还在里面，我们老我不停地跟我们这个生命征战，或者说圣灵与这个私欲征战。那在这征战的过程中，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得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我好苦啊。哎，那个时候我们要靠着圣灵的能力，主啊，我愿意降服在你那里，我愿意要让我求你让我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站在你这一边。我自己常常感受自己在与罪征战的过程当中，我很多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会刚硬起来说，我不要站在你那一边，我宁可在罪中享受罪中之乐，我有那样的时候。但是我也有另外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说，主啊，我站在你里面，不管怎么样的诱惑，我就愿意站在你那里。哎，我也会经历到站在他那一边后，那个喜乐不停的从里面涌出来的喜乐。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我们常常的站在圣灵那一边，让这个成为我们的常态。我有时候跟人家讲，哎，我可能讲讲就讲讲话题讲歪了，啊，没有关系，反正我是照着这个去讲。那我有时候常常讲说，什么叫一个健康的人？一个我跟大家讨论，健康的人并不表示他一次都不生病，对不对？健康的人会生病，可是常常生病的人，他不是健康的人，对吧？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常态是不在罪当中，是跟着主走，并不表示我们不会再犯一两次罪。但是你常常在罪中，你这个人真的不是基督徒的生命不健康，是非常不健康的。那圣灵做的能力就是要把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让我们基督徒过得胜的生活成为常态啊，这个是他的能力。那也许我们在这过去一段会讲到这个三位一体里面，那常常会说，哎，我们高举基督，高举基督。哎，你 有人可能会有这样问题，为什么你讲三位一体，那你只是高举基督？因为神在基督里面，或者说我们在耶稣里面，两千年前那来的耶稣里面，他有形有体的把神的本性向我们彰显出来。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看不到，你哪怕读经，你哪怕去想默想，但是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那里有形有体的彰显出来。那你说圣灵为什么也荣耀基督？圣灵必须荣耀基督，他要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让我们看到我们前面的方向，前面的目标，让我们把我们变成基督的模样。所以我们叫高举基督啊。所以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并不是忽略那两部分，那两位三位一体的另外两位，因为在神里面实际上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合一的。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才知道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圣经哈是神的话语，那我们也会说，圣经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真理并不在这个圣经里头，圣经并不包括所有世界上的真理。比方说我学的数学，你们学的工程，那里面有很多的也是跟真理有关的东西，它不在这本书上，但是都在基督里头。在基督里头，我们很难想象，在基督，如果耶稣在这里，你今天工程师做了什么车的问题，他都没问题，他都一下子给你解决。基督那里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今天我们工程师，我们现在发现说工程师我们做的越来越高级，自动化控制，自动驾驶，在基督那里都没有问题，在神那里都没问题啊。当然我对这旁又讲到题外话去。那今天我要讲这个圣灵的恩赐， 那恩赐这个词呢，它有两种不同的用法。那我给你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这个经文里面它恩赐是什么意思。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他说：“因为罪的工价，这个大家都会熟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这里恩赐是什么？就是恩典，对吧？我赦罪的恩典，唯有神的恩典，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永生。恩典大家已经听过很多人解释了，恩典就是我们不配的，不是我们能够赚取的。如果你要非要赚取，你拿你的命也换不来的，因为是重价的恩典，恩典实在太宝贵了，宝贵到一个地步，你无法用你的全身心，无法用你的这个生命去换取，所以神就把这个恩典只有白白的赐给你。所以很多人说白白给的东西是廉价的东西，完全不对，白白给的东西有可能是极其重价，你根本得不到的东西，它只有白白给你。哎，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罪的工价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那恩赐的第一个用法就是讲的是恩典。那我今天讲的这个恩赐呢，不是讲这个恩典，那我讲的恩赐的另外一个用法，那也在罗马书里面十二章六到七节。那其实我们起先读的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一到十三节也讲到了这个恩赐的另外一个用法，我给大家读一下罗马书的十二章六到七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那一定不是恩典啊，恩典不会各有不同，恩典都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到专一教导。好，那这里的恩赐的话，就不是那个恩典的意思，就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我们读到的许许多多的恩赐，有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有行异能的，有做先知的，有能辨别诸灵的，又能说方言的，又有方言的，是各种各样的那个恩赐。所以我们恩赐呢，实际上另外的一个意思是神给你的，圣灵给你的服事的工作并且服事的能力。就像今天我们有在这台上唱诗的，那是一个恩赐。当然我们说，哎呀，谁都可以上台唱，那至少我是不会，我上台唱大家都会听到说这唱歌走调。那有人会领诗的，啊，你说谁都会，不见得有人会站在台上讲道的，啊，这个不是我的恩赐，我是被逼无奈上来讲道。所以那这个里的恩赐呢，是讲是我们的服事的工作和服事的能力。那当然这个服事的工作跟服事的能力是以恩典为基础的，没有恩典这些都是妄谈，而且一各样美善的东西都是从上头来的。这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里面讲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神赐给我们，神在恩典里面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今天讲的圣灵的恩赐，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属灵的恩赐，圣灵给我们赐给我们的服事的工作跟服事的能力。那我不会去讲，主要不会去讲工作和能力，我主要会讲我们如何使用这个属灵的恩赐。好，那我们如果大家可以的话，翻开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提前读过的，那我就十二章的一到十三节，其实你看，如果看你的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说，我取这段圣经并不是照着很多的人的那个分段来分的，因为我故意要取到十三节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十三节非常的重要，故意取到那里去。但是我的圣经分段实际上从十一节就开始分段了，从一到十一节是分段，分个小段。那没关系，我要讲的也不会，今天也不会去仔细的解释这个圣经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不仅仅出现在这里哈，十二章，其实你看是十二、十三、十四，哥林多前书是连在一起的，都是跟属灵恩赐有关。中间夹进去哥林多的前书的十三章爱的诗篇是有它的美意的啊。那在其他的地方， 我们读到的啊，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七到十一节又讲到恩赐，那在以弗所书的四章那个地方也讲到恩赐，在罗马书的十二章讲到恩赐，所以新约里面有四十个地方讲到恩赐。那我不可能，今天也不是我的目的去解释这些恩赐怎么样，我主要会讲到底我们怎么使用这个恩赐。那我也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怎么使用恩赐，就是用爱来使用恩赐。可是我会具体的讲两部分，我从这个属灵的恩赐，这是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一到十三节，我主要会讲一点，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是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上互为肢体，也就是说圣灵的一个工作，他让我们荣耀基督。在个人上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那我们在这个基督的身体上互为肢体。那我要从这个地方讲起。那在讲这个互为肢体之前呢，我要先讲一部分，从一到三节你会看到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所迷惑去服侍那哑巴的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那我们很少仔细去看这一节，那我给我的感动是说，其实你在信主之前你也有服侍的工作，你也有服侍的能力，可是你的服侍的工作，你的服侍的能力呢，却去服侍那个不能说话的偶像。所以恩赐如果只是工作和能力，那你在信主之前也有，但是那个工作和能力是服侍偶像，不是服侍神，那个不是属灵的，那个是属魔鬼的。然后他讲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基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神的灵感动，也没有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在谈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属灵的这件事，而不是看到恩赐的这件事。但是我们的心里往往，或者说我们的眼中往往看到的是恩赐，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人做的工作，这个人做的能力，我们不容易去注重里面的属灵。那属灵实际上更重要，你不被神的灵感动，你不可能去侍奉神，你不可能主开口说耶稣基督是主。那我相信保罗每次讲说你开口说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只是你口里承认心里远离，绝对不是这样的，不是口里称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不尊耶稣基督为主。我讲了，我们信耶稣基督，尊耶稣基督为主，我们应该成为我们的常态，成为我们基督徒常态，那叫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所以在讲到属灵的恩赐之前，我们必须是强调属灵。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他心里尊耶稣基督为主啊。那这个主的话我们大概都知道了，你尊谁为主就是听谁的话。你今天在公司里面谁是你的老板，老板说的话虽然你心里不服他，你还得去做，你不得不去做，你没有选择，对吧？那我们可能如果口里尊耶稣基督为主，如果我们真的头脑里相信说我耶稣叫我去做的，我也不得不去做，那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你慢慢的才会心里愿意去做。好，属灵比那个恩赐重要，所以我们要看重属灵，就是我们要想到说我运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是心称尊耶稣基督为主。那恩赐呢，哈，他这个第四节就讲得很清楚，恩赐是有分别，是不一样的。那俗话里面也讲说你这个人是急先锋，这个表示我这个人就是很急，但并不见得我可以拿这个做借口。急先锋，有的人是慢郎中，急先锋碰到慢郎中很痛苦。我老婆不是慢郎中， 我自己是急先锋。这个是世界上的想法，但是属灵的恩赐里面，我们在属灵里面也有这样的分别，就是不一样的事工。它里面讲得很清楚嘛，哈，职事有分别，职事的意思就是你的 service， 你 ministry 有不一样，不一样，但是你都是用来服侍主。公用也不一样，公用不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你做出来的事情有不同的果效。 那果效不一样，却都是神做的，因为他说是神，确实因为是神在众人里面运行的一切事情。那这个恩赐呢，他后面列出各种各样的恩赐是怎么样，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大家的。十一节那里哈，这个我提醒大家就是比较重要的经文啊，是圣灵运行，随己意分给大家的。圣灵按照他的意思分给你，不见得按照你的意思分给你，你但是你可以祷告，你可以求啊，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啊，神有他的主权，我们的责任祷告求。那圣灵会按他的己意分给个人，那目的是什么呢？啊，我就不做解经，但是我把重要的经文挑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叫人得益处哈，中文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就是叫人得益处，好像也可以叫我自己的益处嘛，也可以叫别人的益处嘛，哈。那英文的话，它是叫 the common good， 共同的益处。那什么叫共同的益处呢？我觉得，我相信也是圣经里教导的，就是让这个教会得建造。这也就像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这个身体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就是教会，当然是普世的教会。那我们这个教会也属于基督的一个肢体，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共同的益处并不是只是我个人的益处，或者是别人的益处，它还有个特殊的目的，教会的益处，让教会一同的增长。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讲到我今天的第一点，这个恩赐的时候，既然圣灵给我们恩赐，那这个恩赐是让我们做共同的益处。我有时候常常想，我说里面我们不是里面内在的人要刚强起来吗？我内在人里面怎么修炼的才能刚强起来？那这个恩赐呢，神给我们的恩赐也绝对是有它的益处的。因为恩赐哈，有一个人解释就是说，我听到一个很著名的牧师解释，我不讲这个牧师名字，因为我不是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以前我是百分百同意，现在我有点不太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所以我不要讲名字好了。但是他牧师这样说，什么是恩赐呢？就是你喜欢做的，你做了以后别人也喜欢你做的，哎，那个就叫恩赐。我觉得他讲的是很有道理，就是神给你的恩赐就是让你做你比较喜欢做的事情，这点我也同意。那我们内在的人里面刚强起来，跟外面你这个让你做一些事情很喜欢做的事情，让你里面内在人也刚强起来，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我一直在想一个比方，后来我看来看去，保罗在三处讲到属灵恩赐的时候，他用的比方就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我说你还有什么比他想的更好的？他圣灵感动出来的话语，他三处的经文讲到说，全部都是圣灵给我们恩赐，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有这个恩赐，是这个身体的肢体来比喻恩赐，所以我们是互为肢体。那看恩赐的时候，就每一个肢体都重要，这个也就在十二章和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后面，我十三节后面没有读了，但是给大家读到十三节，就是十三节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一个身体的肢体。那后面他又讲了更多，说我们是一个身体的肢体，因此呢，你不能说这个肢体比那个肢体更重要。如果你非要考虑重要的话，你要考虑它的生命性，就是肢体之间是同苦同乐，是生命的连结。那哥林多后书的第12章的第十三节，我就为什么会要读到那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肢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也不需要多做解释，我们到今天都知道，希腊人呢也被称为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你不要被听到外邦人以后你这个词难受哈，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我去纽约的时候参加那个犹太人的叫 Messianic Jews， 信耶稣的犹太人，他见到我的面是 You Gentile， 就 就是 you Gentile， 你外邦人。因为我在国内待久了哈，国内待久了，国内家庭教会是这样，那些外邦人，意思就是不信主的人。所以我们猛一听说 you Gentile， 哇，我不信主的人，不是这个意思。犹太人叫外面的人，不是犹太人，都叫 Gentile， 外邦人哈。我们今天都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合不来的，合不来的哈。当然有，当然为了做生意，他能够合得来；不做生意，合不来。你让他坐在一起吃饭，都很困难的事情哈，合不来的。那为奴的跟这个做主人的，主人跟奴隶，那更是合不来了，对不对？怎么可能合得来嘛哈？但是这一节他讲，所以我不需要讲多讲。他说这一节，他说你只要信了耶稣基督，你都从一位圣灵圣里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就给你连在一起了。那个身体，那个在那个身体里面运行的是什么？隐于同一位圣灵。这个隐这个词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可能下个礼下次会有时间给解释。下一次的时候我讲圣灵充满的时候，会可能用到那一节，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哎，醉酒你怎么醉酒啊？ drink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词嘛， in 啊哈， in 啊哈。他现在告诉你说不要去饮那个酒，去饮这个圣灵。那圣灵就成为我们这个肢体里面运行的，好像如果我们拿身体来做比方的话，好像血液，好像神经。圣灵这个血液不流到这个肢体里面去，这个就中风了。我的脑袋这个中风以后，这个腿就不工作了，血液不过去了，就中风了哈。那你今天这个手脚都好好的，它需要这个血液在那里运行。我们是耶稣身体里面的互为肢体，圣灵要在我们那里面运行。圣灵又像神经一样，不是神经兮兮的兮神经、啊、我们大家不要误解，我们也可能有点幽默，让大家可以笑一笑。因为有人说我是特别不会幽默的人，所以感谢主，大家也给一点，大家风趣一点。那神经哈，就是你这个地方疼痛，你的神经马上就告诉你说那里疼痛了，对吧？那些东西。那耶稣呢，是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个葡萄树怎么跟枝子连在一起？那里面本质的东西，葡萄树树浆，哎，我不知道，反正是生命的连接，那是圣灵做成的。那在别的地方又讲说圣灵是活水的江河，那里面的本质，我们基督徒今天互为肢体，互为肢体，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同一位身体哈，同一位圣灵啊，我们隐于同一位圣灵，我们互为肢体，是生命的连接。我不知道怎么比方这个，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生命的连接，应该比我们这个人的身体那个肢体之间的生命连接更有本质的意义，或者说它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我们这个身体的本身的肢体这样的连接，因为它是属灵的，是神在里面做成的事情。那我是从福建农村来的，我小的时候山上去砍柴，后来我又看到有个人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农夫到山上去砍柴的时候，他走到丛林的时候，他不小心他的眼皮就被刺给勾住了，我不知道在别人有没有讲过这个，刺就被勾住，他就特别的生气，他说你这个眼睛是怎么起作用的？本来是你眼睛该看到这个刺的，居然自己还看不见，被那个刺勾住，我现在决心惩罚你，我这个手就不帮你忙，就让你勾着呢。所以他就把那个担子卸在那，让那个钩子勾住那个眼皮。结果家里人一直等啊，等，过了中午吃饭时间，怎么还不回来？就到山上去找他，找到他了，就看他呆在那一动不动。家里人就说你怎么回事？他说这个眼睛不知怎么长的，该看得见他看不见，被勾在那里，我现在要惩罚他，我不动他。我知道这个比方肯定是虚构的，我不相信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因为当你眼睛被勾住的时候，你是身体中互为肢体的，你一定会疼痛，而且你一定会去帮他。 但是我们的教会呢，弟兄姐妹们，教会有人让你难受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心态？我要惩罚你，我不帮你，有这种心态吗？有心态吗？那是教会不是基督的肢体吗？还是你根本就感受不到那个圣灵在你里面的那个担忧痛苦？我还有一个，那是真实的例子，就在我老家那个地方，我忘了那一种农药，那农药是极其毒的农药，因为现在农药越用哈越厉害，那个虫子它越来越怕农药，再加上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叫包产到户啊，农村那里面原来是生产队，那这一整片的农田都是一个生产队的，要打药的时候啪啪一起打过去，那虫子无处可跑，还都被打死。那现在再加上这个包产到户，你打药的时候边上人不打药，因为他不见得合作嘛，那这边打药的时候虫子就跑那边去，虫子那边打药后就又往这边跑，这个不合作就造成就是所谓的这个包场，你各自做各的，有很多的坏处的地方。真正如果能够合作，能够彼此相爱的去合作，所以我说教会应该开到农村来。如果教会真在农村里开，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来种田，应该是丰收的，是保证门神祝福。不过这个是旁外话。所以农药就越做越厉害，越做越厉害。有一种药是特毒，我在那个时候就听到那个药剧毒，要格外的小心。然后有一个农民呢，他因为农村那里医疗条件不好，他腿上就长了一个，疮。长疮后，他这治也不好，那治也不好，他就想说：“哎，这个农药不是这么毒吗？连那个虫子都会杀死，我抹在那上面，那个细菌还不都杀死了？那个东西都杀死。”哎，他张了就把那个毒的农药抹在腿上，细菌杀死了没有？他自己死了。哎，这个是真实的故事，听死了。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是肢体，如果教会里面真的是肢体，你看到有的弟兄姐妹辛勤的劳动、辛勤的工作，你不去帮忙，你不去奉献，你甚至还在那里指责、责骂，然后他垮了，然后累死了，然后你不就跟那个愚蠢的农夫一样吗？你跟农夫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它是一个肢体哈，当然我想我们都有别的借口，我们说这不是这么一回事，在教会里面不是这么一回事，教会里面有冲突有难受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这样，那个人是挺糟糕，虽然我也糟糕，但那个人更糟糕，而我们总会找各样的借口，不见得是肢体之间的连接，不见得会一定我让他受惩罚，让他知道以后可能还是教会的纪律，不至于这个身体会死掉。但是你真的如果互为一个肢体，应该是生命的连接，是同苦同乐，真的是同苦同乐。那如果我这个讲的太离谱，那你想一想，夫妻神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绝对的哈，是一体嘛哈。那请问你丈夫跟妻子有的时候互相冲突了以后，你是不是有时候心里不想理对方？实际上你再仔细想想，我就想惩罚他一下，就让他受惩罚，然后他主动的来给我道歉，主动给我道歉的时候我还不给他台阶下，你有没有这种心态？有没有这样？或者是两边冷战，我不主动去理你，然后有时候圣灵感动你，你说哎，我应该主动跟他谈一谈嘛，我做这个丈夫的应该是头嘛，应该是教会的，应该是属灵的头嘛，我应该主动的去认错嘛。你有这种感动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是有这种感动，但心里还是不愿意去做，有没有这样子？而且你会觉得说那里面还有一种声音，今天明明我没有做错，就算我沟通的时候给他感觉我冒犯了他，但是我确实没有恶意，为什么我应该要道歉？而且我如果去主动的道歉以后，会不会他觉得我在纵容他犯恶？我不知道哈，我这还是我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是这么想，你们的心里都非常的健康，都不会有这种问题。但是你有没有听说过？有没有听说过教会里面？你有没有听过好多牧道有问你说，耶稣说，当你右脸被人打的时候，你左脸伸过去被人打，有没有人看到这一段时候都有问题？很多人都说右脸给他打和左脸伸，你不是纵容那个罪犯吗？ 其实你试过有人打你右脸手左脸伸过去给人打了，你试过吗？你比耶稣更有智慧吗？还是我们没有耶稣的爱心？如果耶稣说这个是解决的办法，你还能找出更好的办法吗？我真的不知道。我每当读到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人的感动就是我们比神厉害。神如果告诉你你就是要这样子，你哪怕就是我心里难受，我愿意，主啊，我愿意向你道歉。特别是在夫妻当中，哎，你为你老婆做一点牺牲有什么大不了的？哎，我绝对允许你们监督我，哎，因为我在台上高言大志这样讲，如果我对我老婆，我如果不主动的去找我老婆道歉，哎，即使我没错我要去找她道歉，哎，你们可以监督我，我允许你们监督。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不知道是我年纪大了有更年期呢，还是我老婆年纪大了有更年期，还是我们不知怎么回事最近好像冲突要多一点，哎，那我就要不停的要去做这个工作，主动的去做。我觉得你既然相爱，你既然是夫妻是一体，你觉得为他做一点牺牲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吗？对不对？会要我赢的这一段，会要我最后那一句话。其实我想你们都懂得这个道理，道理都懂，但是当我们心里有这个气的时候，我们心里有这个气的时候，心里面被憋着这个东西就是出不来。哎，这个时候神赐给我们的恩赐，神让我们互为肢体，神同时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就是要我们在爱中成长。如果你愿意这样去做，生气以后我愿意靠着圣灵叫我们里面能刚强出来，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神所赐的那个恩赐哈，让我们互为肢体的时候已经起了功效，让我们在爱中成长起来。所以呢，我现在回到有人说你喜欢做的，你做了以后别人也喜欢你做，这就是你的恩赐，我赞同他这个喜欢的部分。但是我随着时间久了以后，时间久了最后随着我自己经历也多了以后，也可能跟我看圣经看了以后，我觉得我不能够完全赞同他。我赞同他说你应该发挥你的恩赐，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不太同意他只拿这个来衡量。当然可能他本身讲这话的时候也没有拿这个来衡量，只是我来解释的时候，因为我们对喜欢的认识和圣经里面讲的喜乐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会有不愿意做的，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明明你里面的人不喜欢的你为外面会去做，我老我旧人喜欢的很喜欢的，不见得是我里面神的生命给我的里面的能够喜乐的。所以你喜欢做的事情到底是你天性喜欢主动去做呢，还是你肉体不喜欢心里仍然愿意顺从圣灵去做？所以我觉得属灵的恩赐哈，你是要照着你让你高兴的事情去做，但是当你做了以后互为肢体当中，你不高兴的时候，你难受的时候，不要觉得那个不是你的恩赐，因为神在这个互为肢体的当中，让我们彼此这个开始不高兴的时候，他要用更伟大的爱来医治我们，要让他的那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要让我们的爱流出来。所以恩赐必须实验，恩赐也必须操练，越操练 越通达，但是你越操练的时候就应该越知道如何使用爱来使用恩赐，怎样在使用恩赐的过程中叫爱成长。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是在基督里面互为肢体。那互为肢体的话就是互相让肢体成长。你如果看到一个人的身体从小 baby 长大，他的腿越长越长，他的上身都不长，头也不长，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怪物吗？对，长到最后的时候很怪嘛。或者是他一只手长得特长，哎，像那个小孩子特别喜欢看的那个叫什么什么电影 Fantastic Four 还是什么， 啪一鞭，那手脱了，那特产，对吧？那是很怪的怪物嘛。所以你我们互为肢体，就是要在爱中一同的成长。好，那第二点我要讲的话，我大概只能讲两点，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第二点我讲到，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刚刚读过的，第四章呢，我已经读了，我就给大家读第十节，说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主要强调这个。那当然，在讲这之前呢，彼得再三讲，其实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啊，讲了这个彼此切实相爱哦，才讲到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他这一节经文呢，哈，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太多的去解释它，但是他你至少这样看，个人所造的，要造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那至少你做好管家的话，你至少要把你的恩赐愿出来。如果你的恩赐都不愿出来，那个不叫好管家，因为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要用恩赐来彼此的服侍。那百般恩赐，那就是说恩赐有好多，并不仅仅圣经列出来的都是全部的，我今天相信那圣经没列出来的也有好多是我们的恩赐。那今天有人弹琴啊，弹钢琴啊，那在圣经那时候并没有说弹钢琴是一个恩赐啊，但弹钢琴肯定是恩赐啊，服侍神肯定是恩赐啊。而且会弹 keyboard 那时候还都没有啊，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恩赐。那我也相信圣经里面列出来的恩赐今天也都还在，那我们不去这方面去纠结它。那我们怎么做好管家呢？怎么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呢？那他前面讲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有没有想过万物的结局近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讲过末世的时候讲过的一个故事？你有没有想到圣经在别的地方他对管家什么叫好管家，别的地方有讲过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忠心。然后耶稣在讲到末世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比喻，他那个比喻呢是讲到关于天国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有一个主人要到外国去，那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天国好像一个主人要到外国去，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他到天上去。那天上的国跟地上的国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说我的国不在地上，那他的国跟我们的国不一样。那这个主人到外国去的时候，主人把那个仆人叫来，主人按着才干给三个仆人分银两，第一个给了5000银两，第二个给了2000银两，第三个给了1000银两，有没有？那第一个得了5000银两的立即就去做买卖，另赚了5000银两。那第二个得了2000银两的也照样去行，另赚了2000银两。那第三个得了1000银两的，他做什么事？他找个地方把地挖了埋下去。我猜测中国的此地无银300两是从这里来的，我让大家笑笑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就埋起来。然后圣经讲说，耶稣讲这个比喻讲说，过了许久，很久以后，这个主人回来了，主人找这个仆人算账。那第一个领了500两的银子的，就来到主人跟前说：“主啊，你看，这是你给我的500两，5000两，这你给我的5000两，我又赚了5000两。”那主人给他讲了一句话。主人讲的什么话呢？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2000两的领了2000两的也来说：主人啊，你看你给我2000两在这里，我又另赚了2000两。那主人也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两个人的奖赏一模一样，都是又忠心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那神要把更多的事给他管理，然后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奖赏一模一样。那第三个仆人就来，那主人还没问他，他就先说：主人啊，我知道你非常的严厉，你在没有撒种的地方都要收割，你在没有分散的地方都要聚敛。他说你是非常严厉的一个人，我非常的害怕。那我害怕呢，我因此呢，我就把你给我的钱财埋起来了。你看你的钱财还在这，也不多也不少，我还给你。 我以前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对这个第三个仆人很同情，因为我特别不会投资，我有一点钱，我真的怕这个钱投下大去哪天就没了，所以我宁可埋起来，但是我还不至于蠢到他那个地步。他不是蠢哈，他非常的smart，第三个仆人，因为主人跟他说，如果你真知道我那么严厉，真在没有收割的地方，没有撒种的地方都要收割，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存到银行里面去，至少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所以我至少不会被耶稣骂，因为我知道我要把钱存到银行连本带利收回来。但这个故事的主要意思绝不是这样啊，那意思就是这个仆人，所以当主人说，他说你是又懒惰又饿的仆人，因为这个钱不是你的，如果钱是你的，他至少会像我一样把钱搁到银行里去，虽然我不会投资，投资的话会有风险，放在银行里至少有连本带利，肯定会这样。我今天在很多地方确实看到过，有人一大笔钱也不投到银行，也不就直接埋在起来，确实有过，因为那钱不是他的，或者说他钱是不义之财得来的，你知道吗？所以主人就说，你这个又懒惰又饿的仆人。那我自己看这个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故事，他正好愿在我们的属灵的恩赐上，主人要离开，然后赐给仆人这个银财，就好像耶稣离开我们，圣灵按己意分给我们恩赐，我们都有恩赐，你不能有借口，而且你有恩赐后你必须使用，你不能说我恩赐少我就不能服侍。那你如果恩赐少的话，你就想一想这个懒惰的仆人呢，他实际上才干也少，他领的最少。我有时候觉得说，你越觉得自己恩赐少的话，你就要越小心，因为不是恩赐多的人他不去服侍，反而是恩赐少的人他不忠心。当然这个不是圣经的重点哈，不是那个比喻的重点，那个比喻的重点就是你必须使用你的恩赐，而且那个你使用的恩赐后，那个奖赏不是看你赚多少，你哪怕连本带利收回来，你都是忠心的仆人。如果你再仔细看那个在马太福音的25章的背后，耶稣紧接着讲末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说你把那你我没有吃的时候，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的，我没有穿的时候你给我穿的，耶稣说你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你就知道他讲的并不是你的恩赐发挥后赚多少回来，而是你忠心去做。所以我们没有借口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不去服侍，那我对我自己，我也自己刚强起来，我也必须讲全备的真理，我不能只讲神是慈爱的神，我也必须讲神是审判的神，而且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一定的。我那天去礼拜四，我去参加一个姐妹的追思礼拜，我每参加一次哈，现在我每参加一次追思礼拜，我都有一次更深的感受，就是没有太多时光，没有时光可以浪费，也许我还有不长的时间就要去见主面。而且我们也听到今天已经美国人开始恐慌这个 Ebola， 中国人叫埃博拉还是什么，就是 Ebola。 我觉得如果你有恐慌，你有担忧，或者说你即使没了这个恐慌，没了这个担忧，你也觉得这个我们的生命不会远远的下去，你总有一天要去见神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紧迫感的时候，就像我参加这个追思礼拜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紧迫，我不能再浪费任何的时间，我们不能够只是说，哎，等到我过世了，有一个追思礼拜，别人在追思礼拜上纪念你，说一些赞美你的话，你觉得那个东西能存多久吗？还是你已经要去见主的面，主跟你说 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给我很大的震撼，所以我也必须把这样的全备的真理告诉给大家。我们总有一天会去面对主的。我自己有的时候对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也只好承认我没有紧迫感。我有时候甚至觉得说，哎，我这一辈子都不见了主耶稣，会见到主耶稣再来。哎，那你们不要接受这个啊！你们要随时有这种观念，哎，主耶稣可能随时会来。哎，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教导里面随时都会来。但是只是我们等了2000年没有来以后，我这个人的心有点啊，就是对这点的conviction 有点摇动。但是我也相信他愿意来就随时来。但不知道我为什么，我心里都会觉得可能我这一辈子我活的时候不见得能见到他来。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多长的时间，一定会去见他。还有50年我不盼望，40年我甚至也不敢想，30年我可能有一点点觉得，因为人一生的岁数是70岁吧，若是强壮可到80岁，那我也许还有30年，也可能20年，也可能10年。你总要去见主。你见主的时候你怎么去见他呢？你期望他像这两个仆人那样子，他说这两个仆人，可能前两个仆人他并没有期望什么，但是主对他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还是像第三个仆人那样子，他心里实际上知道他在主人还没开口之前他就要找借口。我们不希望见到主人面的时候，我在主还没开口之前我先找借口，我在地上吃惊太满了，我地上实在是多得不得了，我有工作，又有这个孩子，又有家庭，那都重要。然后我的恩赐又少，我可能你也没有给我什么东西，你这个人就是太严厉了，对别人好对我不好，你拿什么借口呢？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要使用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你可以为你的亲人，为你的朋友，为你的同事没有信主的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你可以用神的话语来鼓励灰心丧气的人，你可以在小组里面彼此关心。我特别的感谢那些小组里面要重新成立小组的那些同工们，我觉得他们非常勇敢，因为他踏出这个舒适的环境，愿意组成一个小组，可能一开始也没有人来，心里会灰心，会难受。那他愿意踏出来，愿意说主啊，你给了我这一点恩赐，我去使用出来。哎，这些人这次让我感到很高兴，也很激动，我也向着他们学习。那这些人尤其的需要鼓励，你能不能在小组里面也去鼓励这样的？如果你是小，你说哎，我没有在小组的主要同工里面，但是我是愿意在小组里面侍奉，你能不能找一些那个小组，可以去帮别人，去关怀别人，可以把这个福音传开，而不是想到说，哎，我找一个小组，那在那个小组里面，我什么事都不要干，我继续的留在那个 comfort 的，就是舒适的环境里面，继续把我的恩赐埋在地下，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你愿不愿意把时间，愿不愿意把你的金钱奉献给外面的很多的事工？我知道有好多人很有爱心的哈，看到有别人有这样患瑞士，他都捐钱，也看到外面有需要的时候捐钱，这都是在俗里面纪念的事情。你愿意把时间摆在教会的事工啊？教会有各种各样的事工啊，有接待啊，有诗事啊，音响啊，诗会啊，诗情啊，领会啊，领诗唱诗讲道，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传福音宣教，做执事，做长老，做牧师，好多好多。你要去使用这个恩赐，你不愿就没了，没了还要有人找你算账，可是你愿了就多而又多，你会加倍。我相信你的恩赐愿了就会加倍，而且耶稣说有的还要加给他，你还会更多。所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就向你祈求啊，我向自己，向大家讲这边道，也向自己讲这边道。主啊，我求你，你也知道我是在你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人，完完全全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使我们有永生，那也是你的恩典使我们有恩赐，那又是你的恩典使我们可以忠心来侍奉你。主，所以我就祈求，愿你这个恩典临到我们北坛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这个恩典带着他们走到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 我们是欢欢喜喜，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主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地上那个从你那来的喜乐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当我们盼望我们在天上的时候见到我们天上的天父的时候，哦，天父啊，我们看到你的喜乐那是何等美好的事啊，主啊，所以求你来激励我们感动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